亲爱的各位，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份是2016年。在十多年前，当我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大家都应该还有印象，就是有一些穆斯林的恐怖分子，他们劫持了飞机，然后去撞毁了纽约的双子大厦。那么我们今天的印象可能已经离我们渐渐远去了，但是我当时第一次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是非常震惊的，因为我会想是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力量可以驱使这些人做出这么疯狂的事情。他们是完全不要自己的性命，也完全可以轻看别人的性命，他们好像是愿意可以付上任何的代价来做一些我们看上去是很荒谬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要来赞同他们这样的做法，我们完全反对他们这样的做法，但是我们要来思想当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非常极端的那些信邪教的、信其他异教的信徒，他们能够为了自己所信的付出任何的代价，那么我们也要问问自己，我们为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付出过什么代价，我们愿意怎样付代价。那么马太福音第十章呢，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段教训来告诉我们跟从主要付怎样的代价。我们先来说一下第十章的一个背景。那个时候基督被不信的犹太人、文士和法利赛人质疑、抵挡、污蔑，他是靠着鬼王别西伯来赶鬼，但是他同时又发出这样的感叹，因为他看到需要天国福音的人是这么多，于是他准备差遣他身边已经跟从他有一段时间的这些人，让他们出去，要来为他做这样福音的工作。但是在他们去之前，他告诫他们，你们要像羊入狼群，他们会被人拒绝，会被人逼迫，会被人诬陷，也提到他们可能会被自己的父母亲人送到官府，他们可能会失去生命，他们可能会付出这么多沉重的代价。但他们不必惧怕，因为他们有一位天父，耶稣告诉他们，基督在天上会认他们，他们要得到天上的赏赐。在主在这边说的这段话里面有三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主题，跟从主要付怎样的代价。但在这之前，我想我们应该先来处理一下一个更紧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37到39节里所提到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里这门徒两个字，这两个字也涵盖我们吗？或者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也可以被称作门徒？基督说的这几句话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在我的身上？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门徒是更高级的基督徒，是不太像我们常说的不太体贴肉体的基督徒，是更虔诚的紧紧跟着基督的，所以才叫门徒？是不是基督在这里的教训只是对很小一部分人来说的，我只要做一个普通的过得去的，只要是得救的基督徒就好了？这边的希腊文圣经在这三节经文里其实并没有出现门徒这两个字，门徒两个字是中文的翻译，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他会在这边翻译成门徒，可能是因为在路加福音里所提到的同一件事情，路加确实用了门徒这个词，但是马太在这里用的意思，他的表达直接翻译过来是，如果你们不这么做，你们配不上我，你们配不上我，而不是说不配做我的门徒。是基督对着这些人说，如果你们爱父母过于爱我，你们配不上我，如果你们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这样的人配不上我。所以现在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就发现基督在这里说的事情是变得严重了，涵盖的人是更广了，严重到听到这话而做不到的人，不去做的人，他就配不上基督本身，不只是做不做门徒的问题，他与基督就没有关系，他跟基督就好像是形同陌路，他是不是基督的人，他不是真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做一个优秀的基督徒要付的代价，而是做一个但凡我能称得上我配得上主的人要付的代价。这个代价我们在这边观察下来有三点给我们的教训。第一，就是这个代价是受苦；第二，这个代价是彻底的受苦； 第三，这个代价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为别的，只为我们的主受苦。我们先来讲第一点，真基督徒的代价不是享受，是受苦。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不能爱父母儿女胜过爱基督，必须背起十字架跟他走，甚至要面临为他去死的局面。这三件事情没有一件听起来是让我们享受愉快的，每件事听起来都像是一个很难的考核我们要通过这些考核。所以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一个来看，就是在35到36节里，我们看到基督这样说，如果要配得上他，就会要面临父母和儿女之间关系上的冲突。这句话是承接上文说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34节，基督告诉我们，他来不是给家庭带来和睦的和平使者，他来是用他的话来讲，要叫地上动刀兵，是叫人与自己最亲的人产生嫌隙，产生这样紧张的关系。这听起来是很夸张的，不符合我们许多人对耶稣的印象。耶稣怎么会做这种事呢？他不是应该带来平安、喜乐跟和睦吗？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原本有多少人是这样想的，希望信主可以给家庭带来和睦，可以使夫妻恩爱，使儿女听话，与父母的关系更好。但是我想问问大家，你们中有多少人真的成了基督徒后，发现事情却不是你想的那样，甚至可能原来比较好的夫妻关系，在你信主之后，会因为之前不会争论的话题而产生争吵？原本疼爱你的父母，在你信主之后可以开始讨厌你；原本听你话的儿女，在你信主之后，为了一些原本没有的原因开始背逆你；原本和你要好的朋友，在你信主后开始远离你。如果你有这些经历，并且你受的这些苦，不是因为你对他们作恶，你对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你成了基督徒，因为你开始给你还不信的那些亲朋好友传福音，他们就开始讨厌你，但是你也不愿意失去他们，但你也不能说服自己的良心去停止过基督徒的生活，不愿意就此住嘴，不再像他们所讨厌的那样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你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左右为难、正在受苦的这样的一种局面。那么恭喜你，你在能不能配得上基督的第一项考核中就通过了。相反，如果你从来没有在跟不信主的亲朋好友相处的时候，因为你的信仰产生过矛盾、不和、不被理解、关系紧张，或者你经历了这一切，但你最终选择再也不说一些话，再也不做一些事，免得来破坏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你要小心，你可能在第一项考核中你很难通过。基督带来的不是全地的和平，像他说的那样，如何来理解他所说的这个刀兵呢？因为我们仔细省察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因着自己是基督徒和人产生的不和睦，他们都是围绕在福音这两个字的。福音到的地方就是基督到的地方，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纷争，不是合一，不是畅快是痛苦，不是拥抱是冷眼。为什么呢？因为你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已经因着基督与神和好，你是基督的人，你已经配得上他，你愿意为他过新的生活。而原来那个爱你的亲人朋友，他如果还没信主，他就还没有与神和好，他不是基督的人，相反他是基督的仇敌，也就是说他也要与你为敌。基督徒，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并且有心理的准备，我们不能把跟神和好放在一边，就只追求跟人和好。我们今天能够跟谁和好，是因为我们首先真正的跟神和好，我们成了基督徒，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才有能力真正的与人建立和他和好的关系。但是如果神还没有改变一个不信之人，那么他听到福音，他一定会抵挡，他不会愿意真正的跟你和好，因为他没有首先真正的与神和好。他听到福音就等于听到这样一个事实，你在说我不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的生活没有盼望，如果我现在离开这个世界，我只能到地狱去。我知道有上帝，知道有上帝造我，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但我从来不愿意承认他，顺服他。如果你对一个还没有信的人，还没有在心里有圣灵工作使他的心意更新的人，他所听到的信息就是这样的意思。没有一个人会听到这样的信息还会心里不产生与你的芥蒂的，但这也是他需要这主，需要这福音的原因。如果你和不信的亲人朋友毫无冲突，那很可能是因为你和他们用一致的方式爱着这个世界，和他们一致的方式不爱基督。你也和他们一样，从来不会用福音的信息来挑战彼此的不幸，指出彼此的罪，求他们来悔改，信这位赐生命的主。你从来不因为你的信仰使他们讨厌你，因为很可能你根本就没有真的信仰。我也明白，我们中间很可能有些人有暂时的软弱，会为了保持和一些人的关系，在自己的信仰和生活上做妥协，但是他们也会良心不安。我想可以用布道家斯布真的话来鼓励这样的人：基督徒，你要主动去做一个让世界感到讨厌的人，要做一个这样的人，让世人被迫感受到在他们的中间存在着这样一位基督徒。你们的举止应当有礼，在凡事上都应该谦谦和和，与人与相处的人欢喜，但是让你们做见证的时候，你们不能有任何退缩，在实质性的问题上绝不假装不知道或者故作斯文。如果人恨你讨厌你是因为你凶狠无礼的态度，你应该悔改。如果人恨你讨厌你是因为你只会指出他们的罪，却从来不为他们哀伤，为他们焦急，为他们得救祷告，那么我们要为这样的事悔改。如果他们恨你讨厌你不是因为这些，是因为你凭爱心所说的诚实话，凭圣经教导的公义所做的事，显出了基督的圣洁，指明了他们的黑暗，你应该感到欢喜，因为你正在为做一个真基督徒而受苦，因为你正在做盐做光。我们常常认为盐和光这个比喻是指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要用我们的好行为或者各样的事情来影响别人，来吸引别人可以羡慕我们到基督面前来。但是其实污秽和不洁是不会喜欢盐的，盐会使他们感到煎熬，因为盐是除去污秽的。黑暗是不会喜欢光的，因为光会照出他们的黑暗。所以当基督说你要做光做盐，不只是为了使别人有和睦快乐，而是让他们看到，首先看到自己的罪被显明了，而感到无处躲藏，听到你传的福音不能堵上耳朵，只能来到基督面前。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真基督徒必须付出这样受苦的代价，至少在你和别人的关系上是一定会体现出来的。第二点，这不是些许的受苦，是彻底的受苦。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基督给他的门徒第二个的考核，是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话，或者我们在信主之前，在信主之后，会听到别人这样的劝，做基督徒挺好，但要适可而止，听听学学，但不要太迷，可以热情，但不要发疯，可以常去教会，但小心不要把自己整个人都搭进去了。但是基督在这里用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图画，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是拿起十字架？十字架这个词在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再熟悉不过的词。我们会想到什么东西呢？我们会想到各样的跟基督教相关的装饰，我们会想到歌曲里赞美诗里的歌词，我们会想到这是一个荣耀的标志，一切跟十字架相关的都是那么正面的信息。但是请大家想一下，在2000多年前，当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用了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心里是怎样的反应？我想我们可以暂时放下一个生活在2016年美国 Grand Rapids 基督徒的心，来试试看体会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位生活在公元1世纪30年代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因为还没有见证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些荣耀之事的犹太人，一个还没有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下的门徒，当他们听到十字架这个词的时候，他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怎样的画面？那个就不是得胜，不是装饰，不是荣美，不是赞美诗，不是教堂顶上的十字架，是让他们连想到就可能全身颤抖的刑具。十字架是罗马人喜欢用的，是让这些犹太人闻风丧胆的刑具，是用来处死奴隶和叛乱的人的。对比我们中国的刑具，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古时所用的凌迟这样的刑罚，那些犯大罪的人身上的肉会被一片一片的割下，罪行最重的会一共被割3600刀，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痛苦，他可能要几天才会死去。但是当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寒而栗了，而且是我们明明知道这样的刑罚今天再也不可能用到我们身上的前提下，我们仍然感到害怕。但大家想一下，当时这些的门徒，他们心里知道十字架离他们不远，可能就在那个山上，可能哪一天他们就会在这个上面，可能他们已经亲眼见过，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跟他们说要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有多么的害怕，他们有多害怕做真基督徒的代价就有多重，他们所要受的苦就有多彻底。各位，如果中间还有读完书要回国的，或者之后准备要在中国服侍的、工作的，而且同时还愿意做一个真基督徒的，那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残酷的逼迫就要临到你的，基督所说的十字架也会在你的身上经历。当我们志得意满地回到中国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可能你直接要面对的是几十年铁窗里的生涯，可能就因为你忠于你自己的信仰，这样的苦你就要去受。我们也看到，如果那些不选择回去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定居，情况也是不容乐观的。我们看到仇视基督徒的政客仇视基督徒的人可能会赢得选举不是这一次，也可能是之后的时候，但是这样的人一定在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多。如果你表达你是反对他们的政策，你反对同性婚姻，反对堕胎，反对任何被美国最高法院定义为合法但实际上违背我们圣经教导的法律，那我们就要准备好接受逼迫。我们可能会失业，可能自己整个的职业生涯会彻底完蛋。我之前有听说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很多的高等学府里面跟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常春藤大学杰出的这些学生精英交谈的时候，他们惊讶于这些人已经完全背弃了他们祖上传统的基督徒的信仰，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今天的人为什么还在信这样的一个信仰。如果你要跟从基督，你必须背上十字架，而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只是巴勒斯坦，不只是公元一世纪，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逃避。并且我们也要知道，十字架不仅仅是肉体上残酷的折磨，还是精神上极端的羞辱。在基督的那个时代，有一些文献记录了一对夫妻这样的谈话。有一天，作为奴隶主的妻子和丈夫在交谈，妻子指着他们手下的一个奴隶对丈夫说，去把这个奴隶钉死。丈夫有些奇怪，就去问这个妻子，他最近没有犯什么罪，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该死的罪，为什么你说要把他钉死？妻子听了就非常生气，他就质问丈夫，你是不是疯了？你居然把奴隶好像当做一个人来看，我要他死所以他就得死。有些人可以忍受死，可以忍受很大的苦难，但他们不能忍受最小的羞辱，他们愿意死，但他们不能忍受被人忽视。有些人愿意死，但他们心里的条件是我要死得有意义有价值。 有些人可以忍耐一死了之，但没有办法忍耐每天要经历的琐碎的生活中的痛苦。但是基督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基督徒的十字架，很可能你受的苦在别人眼里看来就是毫无价值的，可能根本就跟你所谓的为信仰受苦是沾不上边的，根本没有一点点的轰轰烈烈的，可能你的同事排挤你不是因为你的信仰，他就是看你不顺眼，可能你的丈夫不爱你，他也不是因为你的信仰，当然不排除我们之前说的这一点，可能他就是不喜欢你，你也可能因为一些缺陷在同学的中间觉得抬不起头，无比自卑，这个跟你的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些都是你实实在在要去受的苦。如果我们自怜自爱，只是活在痛苦里怨天尤人，那么我们所受的就只是羞辱，就只剩下羞辱了。但是什么是背十字架？是每天忍受羞辱。请大家注意，这里用的动词这个背还有跟从这两个词，在希腊文里是表示持续的动作，是一直不停的在做，不是一死了之，是看起来没有尽头的苦。路加福音更是在同样的教训里加上了天天两个字，天天背起十字架，这样的苦有多么的彻底，等于是说你每天早晨一起来，你明知道你出门之后的处境跟昨天是一样的艰难，你明明知道今天要受的羞辱可能跟昨天是一样的多，你明明知道那个一直在逼迫你的人可能活的今天跟你一样的比你要好，你明知道这一切，但你已经准备好，你来到神的面前默默祷告，你穿上衣服，你准备出门，但你心里只有一件事，主啊，这一天我都要为你来受这个苦，我可能知道我会很难，但是求你来帮助我。这就好像你看到出门前看到地上有这两块木头，他们可以最后组成十字架，在山上把你挂起来，这个木头上可能还流着血，但是你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木头，你知道背上它是多么的难，但你还是把它拿起来去背，这是天天背十字架。所以大家不要把信仰，把基督，把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当作是帮助我们除去十字架的小帮手，他可能会除去你生活中的很大的重担，长久的重担，你天天背的十字架可能有一天他突然就把你除去了，但这是他的主权，他在他知道的时间，他喜悦的时间，以他喜悦的方式拿去你的十字架，但是他也可以到你死之前都不除去你生活中一些每天要经历的苦难，但他要我们做的事是我们现在拿起来背起来，完全担当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不能逃避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可以求神救我们脱离现在的苦境，可以使我们的配偶，使我们的朋友有所改变，让我们好受一些，但是我们要把这些请求，这些心里的渴望，这些拿到神面前我们的苦情，跟我们要背十字架这件事情要分开来。如果你觉得你要忍耐逼迫你的人是为了让他改变，或者让他离开你的生活，或者让他改变之后你可以好受，所以你才去背这个十字架，那你并不是在背十字架，你只是为了自己要满足，去无奈的来忍受，带着目的来忍受耶稣放在你身上的苦。如果你来忍受你的妻子或者丈夫，你是为了让他哪一天可以快快改变让你好受，那你忍受的初衷就错了，我们就看错了十字架背后主的美意。我们也不能等十字架轻一点才愿意去背，我们也不能等我们现在的境况好一点才愿意喜乐，才愿意渴慕的寻求神。基督没有这样的吩咐，他的吩咐很简单，就现在背起来，而且是天天持续的背，并且跟从我，跟从基督。这也是我们现在要来说的第三点。我们已经说了两点，门徒的代价，第一就是受苦，第二是彻底的受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受苦必须是为着主而受苦。 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37到39节，这里面有三次提到我们的主基督。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如果我们受苦的动机错了，我们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没有意义了。愿意受苦的人不只是有基督徒，有人愿意牺牲和所爱之人的关系，可以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野心；有些人愿意天天忍耐吃苦，可以是为了磨练所谓自己的意志，让自己更加的出色。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世界常常对年轻的基督徒说这样的谎言：你要持守自己的信仰，你要做一个更好的人，更完美的人。但这是一个偶像，是一个谎言，它不是让你真正的去跟从那位主。有人甚至愿意去死，但是就像我们开头所举的例子一样，是为了他们心中看起来崇高的理念，但不是为了基督。如果基督徒要做到这一切，一定必须是为了我们的主。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各位，千万不要犯另外一个错误，不要倒过来，不要为了使自己好像是基督徒，就轻看和他人的和睦，就故意使自己和别人的关系紧张，故意在一些没必要的事上自找苦吃，故意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生命随随便便，或者极端到一个地步，为了毫无价值的事情去找死，这些都不是为基督吃苦。我们要看清楚，基督在这里是告诉我们，你要做的事情是在他和其他人之间，在他和其他东西之间做出一个清楚明确的比较的关系。你当然可以，并且你也应该竭力爱你的亲人、朋友和邻舍，这是耶稣亲自教导我们的。但是我们要清楚地记得，爱人如己总是在第一条之后的。那第一条是我们尽心、尽力、尽意去爱主我们的神。爱父母是没有错的，错的是爱父母过于爱基督，就像他在这里所说的。基督要我们做的是，我们要珍惜和任何人之间的和睦，但是为了基督，我们可以舍弃他。我合法的享受所有主所赐的快乐和平安，但是为了基督，我可以舍弃他们。我愿意保养顾惜我的身体，我绝不滥用放纵来伤害我的身体，但是哪一天基督让我看到我为了他的缘故必须舍弃，我舍弃他。当任何人和任何事和爱基督产生了冲突，我舍弃他，这是为了主而受苦。那么接下去来谈一些实际的应用，我怎么知道我是为主受苦呢？如何知道我正在受的苦是以基督为先？如何知道我正在爱父母、儿女或者其他的东西是过于爱基督呢？我们如何来省察呢？我们要鉴别是不是我们因他们而喜乐，但是对基督的事却冷淡，与他们相交会让我们感到满足，但是我们并不在乎是不是每天和基督相交。谁是我们想的最多的人？谁是我们思念中最多的对象？哪段关系出了问题最让我感到愁苦？是跟人还是跟那看不见的我主基督？与基督的关系是否是你最大喜乐的唯一的源泉？换句话说，有没有什么事、什么人让你感到你非要得到他或者这样东西，你才可以真正的满足？我之前听过一个牧师讲到，他碰到人常常会问人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那些认识他的人知道他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中，你诚实地告诉我，你在闲暇的时候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然后很少有人敢很诚实或者干脆就回答他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告诉我们，在闲暇的时候，在那些你不是心里被一些你自然的很自然的，我当然我们心里会被自己的工作被自己的劳苦愁烦所填满，但是当我们空下来的时候，我们所想的东西很可能是我们实际上所爱的，也有可能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东西。但是很少有人敢说，我空下来我就想主，我空下来就想他的救恩，想他的福音，想他所告诉我的奥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并且说到底，当任何人我们所爱的这些事情失去的时候，我们心里很自然的会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在这样的时候，能不能用我主基督的爱来盖过这样的愁苦、失望和不安？我们没有必要为痛苦而羞耻，但是我们要为了痛苦而去犯罪而感到羞耻。主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做一个不能哭、不能够失望、不能够软弱的人，但他要你做的是，你哭完软弱了之后，想到主，想到他背十字架的吩咐，你还是继续拿起来背着跟从他。他不要你强颜欢笑，也不要你镇静自若，也不要你来操练所谓内心的强大，他要你不管哭多久，哭了多少次，当你想到他，想到他在这里的吩咐，你就再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如果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安慰，我们是在为主吃苦。那么如何只为他做呢？首先我们必须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因为只有基督的生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本质，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来这样的为他吃苦。因为我们要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违背我们罪人的本性，超过我们罪人的能力，挑战我们有罪的动机。只有我们里面有真信心，才可以为主受苦到底。如果我们是真基督徒，我们在为主受苦的事上有软弱，我们可以凭信心相信这样的真理，我们所要舍的东西，我们的主都为我们舍了。他是我们的牧者，他为羊舍命，也包括我。我们所受的苦，像这里说的，不会学生高过先生，仆人高过主人。我们所受的苦不会高过我主所受的苦，并且我们每一样失去的都会在主那里得着。我们可能会失去和亲戚和朋友的和睦关系，但是我已经像我们前面说的和神和好了。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安逸和原来生活顺利的这样的情景象，但是我们可能天天忍耐要受羞辱，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就不会有了。我们每天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用一切的蒙恩之道来追随他，来勤奋地认识、思想、经历这位主，天天问自己，我闲暇的时候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是不是这位基督。我之前在看一些跟篮球相关的杂志的时候，我有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一些打篮球非常出色的美国的球星，他们在交流经验的时候讲到，什么时候打球在场上是最容易的。他们在分享经验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说那些非常出色的球星，他们很可能偶然在场上一段时间里会进入一种境界，就是身边的人好像都变慢了，他们眼里只有自己，只有球，只有他们要进攻的那个篮筐，其他人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视他们如无物一样，他们可以随便的来过他们。但是他们同样也交流到，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是你每一次在场上的每一分钟都能够进入的，你进入的时候是常有的，但你自己不是你自己能够控制的。第二，只有那些在球队中最刻苦的人才有可能 经过无数重复的操练，哪一天才会在场上进入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我们不是凭着单凭着天赋，我们也不是单凭着刻苦，这里要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要视所有的东西都如无物，眼里只有基督，只为他而活。我们同时必须要经过每一天使用他赐给我们的祷告、听到、圣徒相通，重复的做这些事情，刻苦的去做这些事情，勤奋的像希伯来书说的那样寻求他，他的奖赏才会赐给我们。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说，主啊，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你怎么还没有把这样特殊的经历给我。基督在这里说的是，付出你要付的代价，仍然做重复的同样的事情，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其他剩下的事我愿意赐给你，是我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上面所说的一切都不是在计算投资回报，不是在做买卖，这恩典只有他可以给你。最后我想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来说这样的主安慰我们的话，他要我们受苦，彻底受苦，不计代价，但是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和他相连的。我们若与他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些话告诉我们，我们所付的再小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是真实的，是必须的。像我开头提到的这些极端的穆斯林的恐怖分子，他们认为他们舍了自己的命去杀这么多的人是他们进入天国的入场券，因为他们在这圣战中，他们所谓的圣战中是有份的，他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奖赏。他们也相信古兰经里告诉他们，他们可以最后深入那有牛奶和蜜的天堂，在那里会有72个女子美丽的妻子来等着他们，他们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所盼望的天堂是怎么样的？没有72位美人在那边等着我们，而是基督告诉我们，在天上你们不嫁也不娶，因为你们要盼望的最亲密最享受的关系不在异性身上，而是在我这里，你们与我永远以最亲密的方式永远在一起。他也不是要给我们穿上金衣银衣，像圣训像古兰经里告诉那些穆斯林的，他要给我们穿上用他的血所洗白的白衣。我们最大的喜乐在天上绝不是感官的享受，而是我们付了这些代价，因着神的恩典最后与他同在。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个人多多少少，若真的为你所救，真的为你的宝血所买赎，就已经多多少少在为你受苦，只是我们个人对你的认识不一样，个人在你里面的经历也不一样，我们现在在成圣路上所站的地方也各不相同。好，但是主啊，你给我们的教导是一样的，你要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我们所背的有多沉重，无论我们之前所受的苦有多大，现在所受的苦有多么看起来难以承受，你只是要我们背起来跟从你。你也告诉我们，你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每一个人用的。主啊，求你让我们认识，我们若要跟从你，我们若要配得上你，就必要付这些代价。主啊，求你像之前我们在雅各书中所学到的，当我们进入这样大的试炼，我们要背起这样大的十字架的时候，同时也要有大喜乐。我们也坦诚我们是缺少智慧的，也是缺乏信心的，但是你应许我们到你面前来求，你是那不吝啬的愿意赐福给我们的。 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受苦之前能够做好这样的准备，在受苦中能够因着你而得力，在受苦之后可以把荣耀来归给你。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不但是我们欢喜的时候，更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请大家翻到诗篇颂扬44篇的3，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荣耀颂。是在72的4。